他讲的就是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了啊。如果你们还记得上一次就上个月啊，我们讲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从一个比较早的一个课题啊，就是提到小子啊，如果你们还记得啊，这连续讲了两次了啊，就是小子是指谁啊，就是小子就是那一些啊，不是年纪小的人啊，小子是指到那一些啊被世人啊拒绝的人啊，他们不是因为做坏事啊人家讨厌他们啊，他们是有尊贵的人啊，他们是有身份的人，但是为了跟随主耶稣啊，为了愿意帮助教会帮助弟兄姐妹，他们选择成为小子啊，就是世人轻看的人。耶稣基督说这些人上帝特别重视，所以他说如果让小子跌倒啊，其实上帝要向这些让人跌倒的要追讨啊。他的比喻里头就有说到要让这个让小子跌倒的人啊，就是绑着一块的石头在颈项，把它扔到海里啊。你也觉得好像卡通片这样啊，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形容一种很严厉的刑罚了啊。就表示说不想看到你啊，就是快点把它扔到海里，因为有石头把你拖下水，而且不想再看你上来啊。就是说这样的人上帝就是要用很严厉的方式来对待他啊，来刑罚他。同时呢他也警告啊，说我们应该常常就是警戒自己哈啊，因为藐视这些世界所轻看的人呢很容易从我们的心情里头表达出来啊。我们可以因为一个人的教育水平不够高啊，或者他的就是生活的这个水平不够高啊，穿着的品味不够高啊，我也不懂你可以凭什么，还是口音不够准啊等等啊，总之啊，其实这些都是世界人的一种标准啊。但是在教会里头呢，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其实也很容易啊会有这一种的判断。耶稣基督就用了一个比方啊，来形容我们要怎么样严厉的对待自己会去就是使人跌倒的这种习惯啊。他说你要宁可把眼睛挖出来啊，宁可把自己的手脚砍断，都不愿意让人跌倒啊。我想这个有点极端，但是一点都不夸张啊就是如果我们用很随意的方式来与人来往呢，我们通常都犯这个毛病的就是我们会打量对方，我们就会给对方一个位置，连之后我们就开始藐视他了，对吧？他比你强的你就批评，他比你弱的你就轻看总之没有什么好的哈。耶稣基督说这是一个上帝不喜悦而且要审判的事，所以我们要很严厉的对待这件事。他也警告说这些被我们轻看的人，如果我们真的轻看人他说这些小子呢，他们有很强大的朋友他们有天使做他们的同伴，他们的天使呢是直接到上帝面前的。所以意思说你敢欺负他，你敢小看他，你当心啊，天使在上帝面前说你两句话，你都没日子过了就是说当然这又是一个形容了，上帝什么都知道，也不用去告状但是他就是说上帝特别看重那些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就算他们没有被世界人所认同上帝给他们很多的注意力特别用天使来环绕他们这个话题没有完耶稣基督继续讲，他就用自己来讲这件事因为我刚才就说了就是人就是不接纳人，不能够爱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是很难的嘛。耶稣就说好了，你们就看 我自己来做一个例子啊，他就说人子来是寻找啊拯救世上的，所以基督说你看我的生命啊，你们就应该没有借口说做不到了啊，因为基督一生就是舍下他的，他不是舍下只是他的地位啊，他舍下他最高的荣耀啊，他是上帝啊，他成为一个你可以说穷人啊，就成为不只是平常，比平常还要低的人，而且也在很悲哀的一个国度里头啊生活了33年啊，他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基督说就是要拯救寻找英雄，不是失散的，失散的是没有人要的，就是说都已经丢了，人家都就是遗忘的人，但基督却用那么大的代价来找这样的人。如果基督这样子费劲去找的人啊，找回来了我们却把他赶出去，你说你的罪大不大？你肯定是得罪人也得罪上帝了啊。所以基督就说以他来学习啊。因为当时呢就有一个反应，就是法利赛人啊，如果我们读之前的经文就看见耶稣啊跟这些他们轻看的所谓税吏啊，他们所看为的罪人呐 啊就是那些穷人呐、渔夫啊哈，跟耶稣跟这些人在一起，也跟他们一起吃饭啊，不是说耶稣不分好歹啊，跟坏人一起，当然这些人是悔改的，好像撒该啊这些啊。曾经是作恶的，但是他悔改了啊，他悔改了，我们的主耶稣就悦纳他们啊，与他们一起啊，就是吃喝，与他们一起分享，给他们天国的好处。但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就看不过眼了，因为他们觉得耶稣你是夫子，是我们这一个等级的，怎么你搞到这样卑贱啊？就是我们讨厌的你，怎么可以去喜欢啊？所以他们没有因为罪人悔改而快乐，而反而不高兴。他们不高兴很奇怪的一种心态，就觉得好像上帝把他们的好处给了这些坏人啊，所以他们很不高兴。其实你说不高兴什么他也讲不出来，但是他的那种不高兴呢，就是好像人家好一点是他的损失一样啊，这是很奇怪的心。当然这种心也很普遍了，但是是一种奇怪的心啊，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得出来啊，就从后面的比喻就看得出来。但是这个就是耶稣讲浪子回头比喻的主要的目的啊。然后我们很少注意这个经文，所以我们有时讲浪子回头，我们就直接就变成把它讲成是福音的内容啊，当然也没有坏啊，也没有错啊，就讲到罪人悔改啊。刚才那首歌我们在唱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唱这个啊，就讲到耶稣呼唤你悔改悔改，回家回家啊，他主要是福音啊。但是其实它上下文呢开始是有一个原因的啊，不是福音，是法利赛人呢藐视悔改的人。 OK， 所以在这个话题上，耶稣讲了三个比喻啊，就前面两个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因为比较短啊，就讲到100只羊99只放下去找一只，你们应该记得这个比喻了。这个比喻我上次也解释了，它不逻辑的啊，就是任何人都不会这样做，你丢了一只就算了，那99比较重要啊，你留着但是这个牧人就把99只撇在旷野啊，旷野，天啊，你们把它锁在羊圈里头还好，撇在旷野去找那一只，也不知道在哪里的那只羊，你干嘛两边都失去到死啊？就是总是不逻辑的。但是他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看哪一个划算做最好的打算。基督不是在这里教这件事情，他主要只是告诉我们说，在上帝的眼中呢是100只羊，所以我们人觉得99也不错。上帝说99不是我的羊，我的羊是100只，所以少了一只就等于没有。所以这个牧人很简单，他去找那最后一只出来呢，是因为少了一只，其他的羊也不算是羊，所以他就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法利赛人，告诉门徒啊，你不要藐视那些悔改的人，好像他们是多疑的，好像他们进来了我们要让位这样。 OK， 如果每一个拣选的没有都得救的话，天国是不会来的，不会因为你等了好久你就先进去 他不会到的，因为上帝的心意是全部他拣选的儿女都得救都悔改。所以他另外一个比喻是讲找钱啊，我上次也说过啊，也是不合逻辑的啊，就是丢了一块钱还剩下九块钱啊，那比喻是说好像一个项链少了一环就不能戴啊，这是我们后人的一种就是一种的解释啊。但我上次也告诉你，就是他们所谓丢了一个钱根本就要找是很荒谬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今天的房子啊，可以拿个吸尘机啊到处吸一吸就会找出来啊，以前地板是泥啊的啊，如果真的丢了就是被踩在泥下了，你几乎要把房子都翻起来就找那一块钱，不需要吧，对吧，你让全家人都混在灰尘的当中就因为你要找那块钱，有那么严重吗，是吧，因为对这个妇女来说呢，少了那一块九块钱就没有意义了啊，她要十块钱是一个完整，也是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OK， 所以两个比喻包括今天的第三了，但上次两个比喻呢已经很清楚的说，我们不仅不可以让人跌倒啊，因为耶稣警告啊，你不要让小子跌倒啊，不要让他们成为迷羊啊，或是那个失去的那一块钱啊，这个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导致别人啊。但同时呢，如果这些人被主寻回，这些人被主赦免，我们不可以不高兴啊，不可以好像我们哦前面那么乖，他们那么坏啊，哎呀连那么坏也没事，哎呀我摆乖了，好像你乖没有价值了啊，你就很讨厌这个人，说好像我那么努力啊，温习功课啊，最后呢考试老师放水说啊，反正今年大家都毕业，你气死了，你说啊，我就盼望大家都不及格，我一个人拿满分嘛，我这么努力对不对啊，竟然学校说今年因为疫情大家都毕业，这样你很不高兴，问你不高兴什么你也讲不出来，主要就是骄傲吧，主要就是没有爱心，好像别人得到爱别人得到尊荣你就会少了尊荣跟爱一样。 OK， 这个就是法利赛人一种你可以说傲慢有的一种盲点啊，所以他们不能够爱人，所以他们也不能够守上帝的诫命。OK， 那在之前两个比喻的结束呢，基督提到另外一件事也是有关联的，就讲到这个快乐啊，就是这牧人找到钱，找到羊，这妇女找到他的钱，都很快乐。连耶稣基督说，不单是地上快乐，他说连天上都要快乐。连他就做了一个连贯，他就说，一个罪人在地上悔改 ，OK。啊，怎么悔改？就是透过我们了啊！我如果我们愿意顺服啊，圣灵感动说去，你说哎呀我不喜欢这个人，找别人去吧。圣灵说去你就去啊，你说好我去，我谦卑去，然后去向他做见证啊。你说好，就讲耶稣就好。上帝说讲你自己啊，不要啦，我自己的故事太多了，不好意思讲。那当我们愿意，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啦。总之我意思说，如果上帝叫你做，叫你去，你就做，你就去。你就把福音带给他，这个圣灵在他心里面就开始做工，他就能够回转，或是说也不一定传福音了，有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些可能是比较软弱的小子啊，那上帝感动你，叫你去扶持他，去帮助他啊，让他不致跌倒，让他可以继续往前走。那这些动作是日常的。OK， 你做完了没有人拍照，因为没人知道啊。但是你要知道电天上啊是欢呼，而且是地震的哦，天震啊，就是天堂要震动。为什么那么高兴啊？因为他们看见神的旨意在地上成就，因为这是耶稣的祷告来的。愿你的旨意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顺服就是耶稣的祷告，而且我们的顺服我们就促进了，我们就往前走了一步，让天国实现。因为天国的里头就是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完全像在天上一样。所以每当我们愿意就是在这个事情上 啊，就是不叫人跌倒，反而愿意扶持软弱的人，也愿意接纳那些悔改的啊属神的儿女。其实这就促进了天国更早的实现啊，这也让就是天上的使者与地上的圣徒还有教会啊一起欢乐，可以吗？啊，好了，这是上次了啊，连到了今天我们要看的啊也是同一个话题，但是换了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是很深刻的，所以多数人都会记得的啊。好，我就不太细讲这比喻的故事啊，因为我想你们都听过各样版本的啊，有中国版的，有美国版的啊，就是我小时候演这种话剧，我都不少十几次啊，我演过那个小儿子啊，因为我那时小嘛，连我也演过大儿子，我演过爸爸啊，我什么都演过啊。Well, 我就没有演过那个坏人了哈，不过总之这些话剧啊，就是我们说把它调整到我们叫做本地口味的哈，就很多版啊，很多不同啊，所以细节很多的解释都我们都知道了啊。那今天的目的呢，其实是指出这个比喻的重点，同时呢也带出一个结论啊，就是到后面啊，好吗？好，我们先来念从路加十五章第十一到十六节啊，我们一起念。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啊。就是经文一开头到结尾是天渊之别啊，一个是生活在云上面的，跟最后是生活在猪栏下面的啊。你说哇，就几节经文就那么多那么大早一比喻来的啊，这是基督设的一个比喻啊。所以我就不去讲啊，我是交代了里面一些重要的内容，让我们可以连贯到它的结论了。第一就是开头的时候，基督就用一个普遍在年轻人身上看到的一种傲慢跟自信来描述全人类都有的败坏。我意思说不是年轻人才有这种问题啊，是我们这些年长的人是比较会装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骄傲跟自信是藏得深一点，但其实还是很厉害的人家说你啊，你就说是啊，心里面就想要反击啊。其实年轻人是马上破口而出了啊，就说我不同意你啊，我比你更好啊，就什么都敢讲我们年长一点，我们就有点保留但是其实另外的机会再反击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毛病啊。因为人犯罪之后，这个就是自信好像是我们一种自然反应就是我们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骄傲也是我们好像很随意的一种表达，就是骄傲就跑出来，但是在年轻人身上是比较不隐藏所以比较容易看，所以他就用一个小儿子来做这个角色那这个小儿子就在经文里头就表达他很自信他就是认为说他要得到快乐就必须要离开父亲虽然这句话没有在里面，但是你感觉得到就是这个孩子呢在家里什么都有了，但是他不满足，因为他认为呢他如果真的要快乐呢，他就要犯罪，他就要离开规条，他就要离开父亲这也是亚当夏娃当时被试探的其中的一个隐秘的原因撒旦说你吃你就会怎么样，其实他是在告诉亚当夏娃说你们傻了，你们这一回事还高兴，我告诉你，你不做更高兴，在外面有好东西，我还跟你讲，那其实是骗他们的，出去都是死的所以 这个儿子很自信了啊，他认为他一定会找到更大的快乐，如果他背叛他的父亲，离开他父亲的管理啊，所以他认为这个父亲呢，其实是一直都是他得到快乐的男主，所以他有一个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就是一定要离开父亲，才会找到人生的满足感。但可能这也是今天我们有一些信徒啊，信了主很多年还会讲的口头禅啊，就是啊，我这么大了，我这一把年纪了哈，我人生好像没什么成就感啊，我需要去闯一闯，要得到一点成就感啊。你不知道你已经得到一切了吗？你这么这样相信在上帝旨意之外有成就感呢？你不知道我们的始祖就是这样子上当的吗？啊，我们还没出去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觉得肯定外面好东西，这种假设是人的骄傲跟自信。我想没有多少人可以走着回来的，通常这样子出去，上帝都会用这个比喻里头的方式，就是管教一番，能够走回来都已经不错了，有的是扛回来，有的是爬回来，其实上帝一定会让你知道里面比外面好的，因为他不骗我们的啊，他不是怕你知道外面好，所以一直把你关起来，就是因为外面没有好的啊，在他旨意之外，只有灭亡，只有毁坏啊。好了，另外这个儿子他的决定也是很不敬的，为什么他是忘恩的表现？因为古代的这种啊这种安排啊，儿子就是服侍父亲的啊，儿子就是顺服父亲的。今天是反过来了，是父亲啊，父母是顺服儿女的啊，就是儿女是王嘛啊，妈我要杯水啊，哎等一下我要去上课哦，爸爸的车就开到门口了啊，来儿子上车啊，下车啊，儿子好啊，今天一天顺利啊，开门一甩门棒就走了，也不管你，时间到了你就要出现了，又把他接回家，你迟一点他会骂你啊。哇，今天是反过来，所以我们今天很难再演这个小二回家的故事了啊。那这里其实按当时的情况不一样啊，就是做儿子就一定是要顺服啊，而且儿子有欠父亲的一个本分，就是要服侍他的。OK， 你被生出来不是来耗父母的钱财的，你生出来就是你要服侍你的爸爸妈妈的，不然你生的是白费了。但今天不会这样讲啊，大家都不敢再说了啊，因为怕没人权。但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 ，OK， 啊，连这个孩子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了啊，他认为，服侍父亲根本就是多余的啊，所以他没有一个感恩的心，连再加上他又无知啊，他开口就说，把我那个家产啊，我那一份给我，这个是一个无知的想法，就是。没有道理的啊，其实你知道以前跟现在都一样的，如果父亲给你产业是他愿意的，连他也可以不给你产业的，因为他不是必然的，你懂吗？当然如果你父亲没有立遗嘱，他去世了，法庭是会按着就是血统啊，就是啊，可能是比较靠近的先拿啊，比较远的拿少一点，这样当然这是一个没有安排的一个安，这个就是没有事先安排的一个结果了。但是其实当事人还活着的时候呢，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说我的那一份，你还说什么东西是你的那一份？你穿的、用的、吃的都是我的，还有你的哪一份？哪一份是你的？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啊！但是这儿子好像很无知啊，他认为哎理所当然啊。我就是因为生在你家，我就什么都应该是有份的啊！哎呀，算没这件事啊！有份是我愿意的，没份是理所当然。因为你只是生在我家 ，OK， 你是我的骨肉，你是拿我的血统，拿我的名字，但是承继权呢，是父亲的权利。OK， 但是 OK， 所以。这个自信就你们知道他是在比喻人啊，人的叛就是对上帝的叛变啊，当时亚当 夏娃跌倒也是这样子类似啊，耶稣就用这个小儿子来讲啊，亚当也认为哎外面比较好玩啊，亚当也认为说哎有什么东西没给我呢啊，哎什么能够像神，哎怎么这招没教啊，这上帝可能你有什么不给我们呢？其实上帝不给你的东西多了，为什么要给你？你是人嘛，对吧？为什么亚当想像神？这个是疯狂的想法，就是我们说是无知的想法来的，是不是？好了，这是第一点了。连第二就是他做了什么啊？甚至就是说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耗尽一切，连最后穷困了啊，也遇上了饥荒了。对，哎，这里呢是讲到一个自信啊、骄傲的人啊，他心里被他的自信冲昏头脑了，所以他就开始以这个达成啊他的私欲为他的理想啊。我意思说，我们人生是很多理想啊，我的理想啊就是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好，但是这些理想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吗？还是你的私欲？当一个人被自信冲昏头的时候呢，他就会以他的私欲，就他的想法，他要的东西呢，就有一个很高尚的价值，叫做理想。那他随心所欲的这种动作，他认为这叫自由。其实我们说这叫放荡啊，但是他认为这是很高尚的、不可剥夺的自由。他认为越界是他的成就。他破格，他可以就是人家不做的他做了，他觉得这是他的标志，他要立一个碑放在家里跟大家说我破格啊，这是他人生的成就。你说这些人真的是自信到就是头脑都不想东西了。其实这些规则就算不信主的人，只要是人类在地上，冥冥中上帝都给他们做了限制。当我们有一种很好像做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常挑战这种界限。我想要做一个人家没做过的。你说为什么你要做人家没做过的？表示我厉害。你要表示你厉害，你去帮你太太倒垃圾好吗？为什么表示厉害就要上月亮？你要去月亮打乒乓？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事？因为我很厉害。好像理所当然了，但是你要知道 这就是人背叛上帝的一种心理。 OK， 好了，总之耶稣是没有讲他做什么啊，任意放荡这个句话就是一种就是概括性啊，没具体说他杀了几个人啊，或是抢了多少钱啊，没讲啊，只是说他做的事情，这个儿子后来醒悟之后啊，他发现他做的事情是父亲不能原谅的，所以应该是很严重，只是没有说是什么事。你们明白吗？因为他后面的对话你们读过啊，他就说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只能够做你的仆人，你记得他这样子说吗？那你知道这个儿子他头脑里面一直都知道他爸爸很慈悲的，不然他也不敢这样开口要东西，知道 他印象中他爸爸就是一个很慈祥很宽容的啊，不跟他计较的，他知道的。但是如果连这个形象都让他觉得他完了，他不会被原谅，他只能够顶多如果没有被赶出去，很就顶多做个仆人已经很好。他会这样想，一定是不知道做了什么东西啊。他认为他父亲是再慈悲也不可能会放过他这件事情。这就是他的光景。OK， 好了，接下来就是他就是穷困的时候啊，就是圣经说他到田里去放猪啊，很多人就发挥这个事了啊，犹太人不会有猪啦啊，为什么会有猪？他一定跑到外邦人那里去放荡啊，去犯罪了什么？哎呀，总之比喻啦，也不好想那么多啊。如果我是一个比喻，我也可以叫你去。你去打猎，你去啊，就是去抓恐龙啊，随便啊。总之，我主要的目的也不是跟你讲有没有恐龙啊。总之就用一个方式说他很堕落了，他到了一个很就是犹太人不想去问的一种情况。OK， 所以基督 警告我们啊，就是这个比喻没有直接，但是他警告我们，我们不可以羡慕这种被自信充分头脑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有好下场的。为什么？不是他没有走运了、是上帝会跟他作对。那、当然你不是神的儿女，你可能很风光啊，你以做这个违背的事情为光荣，这个上帝等着审判你。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蒙恩的人，我可以担保你出不到这个比喻的，你的结局你离不开的啊，因为上帝爱你，他一定会严厉的管教。像这个小儿子，他的结局是什么？一无所有啊，不但一无所有了啊，遭受各样的羞辱跟痛苦。所以凡事活着的时候哈、如果他常不听劝啊，可能他是一个很浪费物质的人啊，就是常常不感恩啊，挥霍的人，他肯定要遭受贫乏的痛苦。你说谁都懂啦、乱花钱肯定要穷，不一定啊，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乱花钱也有钱啊，不然国内有那么多暴发户嘛。所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不听劝，上帝教你好好管理你的资源，你不愿意悔改的话呢，你会面对上帝的管教，就是面对贫穷的痛苦。第二，如果你爱浪费时间 ，OK， 上帝给你的光阴有限啊，每年每分每秒，这个时间呢、不由得我们去算的，因为你喜欢不喜欢，它都在走了。OK， 它不是说哦，我现在停啊，我现在时间停了啊，我想做其他的事情，等一下再来继续。你没有的停的，它一直走的啊，就是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减少寿命，每个时刻我们都靠近审判，所以浪费时间的人一定会有一个结局，就是呢，他要面对时间不足啊。你说自然的嘛，谁都知道，不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很多人明白时间不足，这都已经去了。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会发现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你的灵性就一直上不来，你怎么样读圣经都好像读不完，读不懂，或者读懂了不记得，好像你需要无数的好像时间啊，要翻多少倍呢，你都没有办法能够，你会发现哎呀，以前做了什么应该就是浪费时间了。所以上帝就把这种紧迫感就追着你其实这是神的管教。浪费恩典的人呢更糟了如果上帝一直赦免他，他又回去一直做同样的事情呢，上帝要怎么样？要让他被内疚啊，日日夜夜的煎熬指控。所以很多人睡不好啊，很多人做噩梦啊，很多人常常这边痛那边痛啊。当然我不是医生啊，我是从心灵来说如果是因为你里头有内疚 OK，也是因为我们不感恩。其实上帝一直都赦免我们，但是我们没有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他，所以最后上帝就让这个罪疚成为我们一个最靠近的一种指控。就是他不是只是在审判的时候才控我们他就让罪疚呢就在你的里面日夜的指控你，连我们的反应就是不平安OK， 坐立不安总是觉得不对劲，总是高兴也不能高兴的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就是悔改了就是应该数算神的恩典之后要悔改，求上帝给我们有一个知恩感恩的心所以如果浪费恩典的结局呢，一定是被定罪嘛，因为你浪费上帝的恩惠是宝贵的。所以如果上帝一直就是没有就是管教这样的人呢，其实他们就不可能有回转的机会。但是如果在今世上帝给我们有坐立不安有时心情不好各样这还不算是很糟这还算是可以在今世的时候能够回转好了，这个儿子呢耶稣告诉我们就是上帝管教他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就是他来到一个很悲惨的情况经文就说 啊，没人给他啊。那中文的翻译会让你感觉到说，这个豆荚就是猪吃的，豆荚没人给他，中文是这样写。但其实你如果看原文呢，它可能不是指这个豆荚本身，因为其实那个豆荚是他在他手上嘛，他是喂猪的，是吧？所以 不会有问题啊。你说我给猪吃一口，我自己也吃一口，谁拦阻得了你？哦，不可以，这个主人在旁边看着你，哦，有这么得空啊？那个主人就看着你喂猪啊，这样他自己去喂好了，还请你来做嘛？还说不可以，主人算好好的，给你一公斤，你就只能够你多吃一口，他就跟你算账。你知道这个叫豆荚，真的不是一道菜啊，豆荚就是呢，我们说的就是垃圾，就是人不吃的东西，这什么都在里面，就是厨房里面切出来的那些头头尾尾的东西嘛，都放在一块，谁还要给你算一公斤啊？还要喂多少只猪啊？不会的，你肯吃你就吃吧啊，你就没有人会讲你，所以这里不是应该不是说没有豆荚啊，把他嘴封着让他去喂猪啊，应该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说没人给他呢，应该是指到没人给他一点点的同情跟怜悯的意思，就是他掉到那么低了啊，就是来到那么悲惨的时候呢，没人给他，但经文是没有说给他什么，但其实上下文呢是说他需要人的就是可怜嘛，但是没人给他，他到吃猪吃的时候都没人给他 OK 啊，为什么没人给他？没人看到吗？因为他已经不像是人了，就是他的堕落啊，让他已经不配跟人来往了，他只能跟猪做朋友了，是这个意思。他不是像我们一般说哦，你去放猪啊，放完猪你又回到自己家，这放猪就是跟猪住在一起，你看你就像猪一样，你就说没有人会跟你讲话的啦，你的味道太臭了，而且呢，就是说太低级了啊，不洁的人了，所以他严格来说就是他已经堕落到不是人来往的啊一个地位了，他只配得吃猪的食物来维持生命 ，OK， 他的这种痛苦呢，让他完全不记得他丰衣足食的时候他怎么过日子的啊，他那时什么都有的时候他是怎么过日子，他忘了。如果他还记得他。吃牛扒的感觉，吃寿司的感觉，全程最新鲜的寿司刚刚从海里抓住的啊，吐纳鱼啊，现场切就送到你面前啊，一块寿司20000块钱啊，你一口就咬一口，连一半扔给狗吃，哇，你说哇，这个人太夸张了，他小意思啊，我有的是钱 ，OK， 他肯定不记得这个事了，因为他记得的话，他一定把那个豆荚吐出来，他如果能够吞。他肯定已经不再记得他吃过什么东西了，已经到这个地步了。Okay， 然后我想我们今天没有人可能在别的国家啊，一些很悲惨的人可能有很悲惨的境遇了啊，但是我们想我们今天不会，通常人没有到这个境况，但是基督用的比喻不是在形容我们的外在啊，就是说我们的心灵，因为我们常常浪费神的恩典，上帝压我们的心灵压到一个地步呢，我们都不觉得我们可以跟任何基督徒讲话，我们不想跟任何，就是我们不能够跟人说话，我们只跟猪讲话了。啊，对不起啊，我不是说你们的朋友是猪啊，就是说你已经不想提到神了，对吧？因为你太苦了，但是你又是基督徒，所以你每次你来教会，你躲在一个角落。人家问你啊，问安关心啊，你不想回答，你不想，因为你已经觉得自己好像不是人了，你就跟那些不信的人天花乱坠，舌因为反正吹牛也都跟他吹哈，就大家都在吹，反正都是猪王就吹了啊，但是你不能回来 ，OK， 你其实这个就是你的经历了。当我们一直的拒绝神，拒绝神，我们会像小二这样啊，这个小儿子一直往下走。甚至有一点像不信的人的这种光景。当然感谢主了啊，这下面的经文说这个小儿子还是人了，不是猪了啊，所以下面经文17到19节我们读，他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
有
余，
我倒在
这
里饿死吗？
我
要
起
来
到
我父
亲
那里
去，
向
他
说，父
亲，我
得罪了
天，
又
得
罪
了
你，从今以
后
我
不
配
称
为
你
的
儿
子，把我当
作
一
个
故
宫
吧。好了，感谢主了啊。就是如果耶稣的比喻停在这里，我们也就很害怕啊，因为如果上帝将放弃我们，我们每个都变成世界的人去了，对吧？我说我们变成卧底了，就是从今以后不再出现在教会，也不敢再跟人提起我们的信仰。但还好啊，这个好像走向死亡的一个人啊，就是被神丢弃也被人丢弃的人呢，上帝还给他保留了恩典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女嘛，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很严厉啊，这里哇，可以管教成这个样子，我们有点惊讶啊。就我们向来都说，天父是慈爱的啊，天父是很有恩典和怜悯的啊，我们可能比较难接受啊，有哪一个信徒会跌得那么低，会让上帝啊就是压得那么低？我们应该被提醒啊，就是啊，天父不会喜欢这样做的 ，OK？ 好像刚才我们读的耶利米书，哎，不是耶利米，那个耶利米哀歌，对吗？就是上帝不会以我们受苦为快乐的，他也不喜欢什么疫情啊、什么地震啊、战争。你以为上帝高兴啊，在天上看精彩吗？你就看电影看得高兴啊，啊，炸来炸去，你觉得很这个效果 visual effect 很好。那么你说上帝在天上他享受这种事吗？不会的。对吧？他恨恶这些东西呢，但为什么会发生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如果不是我们那么顽固，那么叛逆啊，就是一直不肯听劝啊，不愿意顺服的话，其实上帝不会喜欢这些事，一点点都不会喜欢它发生在他造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他最后他就用这个做一个。就是古人也常说啊，苦难是愚昧人的教师啊，就是说，啊，用比较土的话，就是藤鞭是坏孩子的老师啊，啊，就是就只能打了啊，只能够叫你受苦，你才学乖啊。所以上帝也用这个方式啊，也用苦难来预备啊，我们悔改的时候。需要的谦卑，因为我们在苦难里头我们都不谦卑，很多人在受苦的时候满口都是怨言。耶利米讲他说，哎，你受罪被神惩罚有好讲的吗？啊，有，因为人家跟我一样坏，人家也没有这样惨啊。哎，这真的是在监牢里面啊，就抱怨隔壁啊的犯人呢，啊，是靠窗的，你没有靠窗啊，这么他有窗户，哎，你都在同一个监牢里面，不要吵了啊，你好过别人，你也不会在里面的啊。但是我们通常就是受苦的时候，我们还要在那个罪犯里面去挑啊，谁比较多，谁比较少，因为我们就是不愿意谦卑嘛，不肯认。你其实我们一放下一承认，其实上帝就把我们收回去了。我说收不是让你回天家，就是把我们又重新接纳进来了啊。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就是我再念一遍啊，就是第三章32到36，他说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人将世上被囚的揣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望人，或在人的宗师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啊。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这种事情啊，就是莫名其妙啊，错的离谱了，还敢来我们说恶人先告状，有搞错啊，这老天没眼。不要说老天没眼，老天有眼的。OK， 如果他用这样的事情来给我们考验呢，其实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谦卑啊，我们要真的相信上帝不喜欢这些人呢。如果他真的用他们呢，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啊，我们不乖了啊，我们一直都没有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他借着啊一些很颠倒是非的人，一些很不合理的人呢。 让我们学习啊，就是要依靠神，不要靠自己啊，不要骄傲，不要自信啊。好了，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敏锐的心啊，就是对圣灵的感动跟引导啊。如果他感动我们，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快速的反应啊，有一种敏捷的顺从啊。就这是一个操练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一般上都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只是我们会拖啊。好了，知道了，明天明天你就可能会忘了，明天你可能就会把它降级了，就是本来是很重要的，明天就开始考虑一下，哎呀之后再说，哎呀下次吧啊，把它推出去了啊。所以很多基督徒不是不知道圣灵的感动，是知道，因为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做工。那为什么很多人没有跟随主呢？是因为他们的反应很慢啊，就是拖延了啊。其实拖延也是一个不顺服的表现来的。OK， 所以如果天父啊，为了使我们得益处啊，让我们受一些苦啊，我们就不要在苦难里面就是抱怨对上帝的爱失去信心，而是要谦卑忍耐啊，等候上帝的帮助。好吗？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我还没讲完了，不过我说就算上下文你看了他提到这个儿子他有一种的回转的机会呢，其实这就很明显说上帝管教我们都在等这个时刻都就是他都是在预备我们到了那个点呢，我们可以转回来的所以你还没到的时候你要忍耐这不由得是我们控制的，对不对？有一次这个很久以前的事就是生病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考试不好还是什么，他遇到问题他很低潮他很忧伤他就来找我谈什么的，然后我们是谈咯，就问他什么事什么，讲好了，他也知道他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就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OK， 好，就说你应该悔改因为上帝管教你我现在应该要怎样？我说悔改我现在应该要怎么样 ？OK， 你知道这些人他就是说你现在给我一个答案。总之你跟他说悔改，他好像噪音一样听不到。我现在要怎样？总之他就是说。你现在喝两杯水就好了他就去马上做，你懂吗？他就是要你给他一个及时能够解决的。其实这个不是谦卑，这也不是悔改，这个反而是骄傲，因为你不认你不认你是错，你只觉得上帝很无理，给我招那么多不好的事你喜欢什么讲吧是吧？你要猪腿，好，我去找一个猪腿给你就往那口里塞。总之就是没有学，所以他跟我讲半天，你跟那个讲半天最后他就是问你那个关键字，就是你要我做什么你说好，机会来了你要悔改，听不见不明白他就是一直说你要我做什么。所以最后我跟他一起祷告开头还可以讲两句他还在，我再讲下去他的整个人都走了，那个神精神都不在了，对，开始会阿们，后来都没声音了，还没睡了，但是就已经好像在听噪音了。他的心可能又开始又跌进去他的那些麻烦的事，他根本都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你知道这种是很悲惨的，他连悔改都不能不是因为上帝不赐恩典，也不是因为没人告诉他，也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全都有，但他就是没有这恩典，他还在那个悔改的点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他只有继续受苦，因为他一直不能下来。谦卑真的不是我们可以做的，谦卑是神的恩典来的他让我们真的是一方面你不是被逼的，你的谦卑是因为你看见主耶稣你的谦卑也因为你对上帝有盼望。好了，我们从这个小儿子的身上就看出这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这个儿子呢，他讲话的时候啊，就是他对这个就是回家这件事情啊，他的这个决定呢，啊，其实是基于他说我父亲嘛，啊，家里口粮有余，意思说，你说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回去啊？他是在讲记忆的啊，他在说哦，我爸爸是很好的一个人啊，就算是做他的狗也有的吃的，对吧？就很好的一个人，而且我家什么都有的吃啊。那他凭着这个父亲的慈爱的记忆，家里丰盛的记忆呢，他做了一个回家的决定。OK， 那你说有什么特别啊？这句话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写在纸上的。你要记得，苦难本身呢，不会给你产生盼望的。这就是刚才说的，有很多人在苦难里面呢，不会像基督徒这样啊，会蒙福的，会回转的，因为苦难就是苦难，苦难不是祝福来的。OK， 苦难不产生盼望，相反，苦难以外的快乐跟安慰才会产生盼望，它会给你有一个决心要离开苦难。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你对一个人，好像你儿子啊不听话，你打他，你一直打，你很严厉的打他，你说爱你才打你，爱你才骂你啊，你老这样讲 ，OK， 给他苦不给他吃啊，给他零用钱在他面前十块钱撕一半，给他剩下五块，他什么也买不到，因为破了一半那钱。总之你就是给他受尽苦楚 ，OK， 你说我为你好，我为你好，我为你好，没用的，因为他在这个苦楚里头呢，他感受不到一个盼望在里面。你说有，爸爸让你苦就是给你有一个希望，什么希望啊？我问你，没有的，这是人我自己讲。所以基督徒，我们受苦的时候啊，是上帝先把希望塞进去的，就是他要管教你之前，他把话放进去，他把经历赐给你，让你在苦难的时候，圣灵在你的里头，让你想起圣经的话，让你想起之前啊有神同在的时候那种的快乐，你这一个就激励你要脱离苦难，这个就激励你一个盼望，我要离开，我要悔改，我要归向神。你们懂，这就是保罗他说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他说啊，就是我们所能够受的是吗？他就说主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啊！我们就常在苦难里面找门，那里有圣灵说有门，那里有门，那里有门，四面墙没有门，那个门不是真的门来的，那门就是这道门，其实就是你对苦难外面有一个盼望，因为是上帝事先给你的。所以凡是属神的儿女呢，这个工作是上帝先做的，他在打你之前，他先把这个铁打药，把这个涂这个消肿的膏都预备好了，再打完了涂药，打完了让你可以出来。这是父亲，这不是校长，校长就不认得了，打谁都不记得，打猫打狗一样啊。总之打完学生就赶你走，不认识你。父亲是不一样。OK， 所以这个儿子啊，他在最低的地方啊，就是没有人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能够想起做一个人的尊严，他能够想起做儿子的尊严。很明显，这是上帝就是之前在他心中所摆放的啊的一个盼望啊。我们也从这个小孩子的说话也知道啊，他对他的父亲啊的这个慈悲啊是有信心的。但是他对这个父亲是否现在会继续啊对他一样慈悲呢？这个他有保留。你说我们怎么啊能够看得出来呢？啊，就是他那句话，就是他说我要回去啊，家里什么的我要回去。但是他回去的时候，他说我要跟我父亲说，我要做你的仆人，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就是这个观念了。啊，就是他认为呢，就是爸爸是很好的 ，OK， 他的慈爱是伟大的，但是他是不是 有义务要对我慈爱呢？这个他没有把握啊，因为他犯了啊一个他认为哈、啊，这是他父亲不可能原谅的罪，是这个意思。那你可能会觉得矛盾嘛？你说，哎呀，你既然对父亲有信心，你就不应该这样说嘛，对不对？好像我以前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呢，我的感觉就是，我要博同情嘛，对不对？我要赚同情，所以我要把自己讲很惨。哎呀，爸，我不配做人呐、啊，你当一只狗来看吧，哈、啊。其实心里面是很想做人的，但是就故意把自己讲得很惨很惨。也希望说好像啊，爸爸就觉得哎呦很乖哦，很可怜啊，让他回来没事没事，对，好像是出这一招哈、啊，来赚取同情啊，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只是真心的，他就是说你是很好的一个父亲，但是与我无关了，因为我太糟了 ，OK， 你就算怎么对我呢，你还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因为你的本性是在那里的，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般哈、啊。就是在圣经里面看待上帝的属性跟上帝的刑罚，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说，哎，上帝很慈爱嘛，很公义，很圣洁，是吧？这是他的属性。但是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方面也记载，上帝会审判，他也会赦免，他会定罪，他会降灾。其实这是上帝做审判官的权利。OK， 那属性跟权利。我们应该明白这个区别啊，就是属性在权力之上的，是吧？好像你有一个很温柔的医生啊，你去看他十几年来，他都很客气的，每次跟你解释啊，也很好的照顾你啊，的一个很好的医生。但是那一天他需要帮你动手术的时候，他对待你身上的那个肿瘤，他不会客气的，他一刀就切下去了。你说？温柔一点，医生，你平常很温柔的，你对这个瘤也要温柔一点啊，先安慰他，跟他讲一几句话，一刀就切下去。你说这么凶啊？他在手术里头怎么样的就是尖锐的做事呢，都不会改变他的属性的，因为这是他的工作啊。你们明白吗？就是审判、定罪，包括刑罚啊、降灾呢，这是上帝的权利，他的工作，但是他的属性仍然还是不变的，公义、圣洁、慈爱。所以当上帝审判罪人的时候，上帝仍然还是那位慈爱的主，他没有冲突的，因为只证明你是那不配的，但是不证明他不是。就好像这个儿子这样啊，你们应该比较容易明白，就是这爸爸还是很慈悲的，只是这个儿子不配，所以他跟爸爸的慈悲无关，所以他的儿子就说我会被赶出去，我会被做仆人，但是不表示他爸变得邪恶，不会。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那所以这个儿子有这个保留啊，他虽然愿意回去，他愿意悔改，但是他最后一点就是父亲是不是还会慈悲的对他呢，对这个儿子呢，他需要回到父亲面前才知道的，可以吗？啊，好啊，我们就继续看了、啊，我们来读这个第二十节啊，第二十节我们一起念来啊。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啊。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与他亲嘴啊。好啊啊、，OK。等一下，我想要 OK， 没关系啊啊，好，我继续了啊，可能有一个麦克风打开了，不过没关系啊，我继续讲，就是这个经文里头呢，就是上帝啊，就像所有的人啊，就借着耶稣啊，就这个比喻里面，就像所有的人呢，做了一个保证啊，就是说这个小儿子的担心呢，耶稣基督就先说了啊，他就说上帝的属性。不变的，这是真的不变，而且耶稣基督再进一步的担保，在他的里面啊，凡是在基督里面，上帝对我们的怜悯也是不变的。你们明白吗？就是小儿子没有这个信心嘛，他知道爸爸是不会变，但是爸爸对我可能会变，因为我太坏。二十节就告诉我们说，不单上帝不变，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 上帝愿意赦免我们的那个心肠也是不会变的。 OK， 所以我们是基于每一次啊，都是这个原则啊，就是基于基督的代赎，我们接着祷告啊，就是支取他的应许啊，接着祷告来求赦罪的恩典。 OK， 那每一次你这样做，上帝愿意在祷告里面向你来施恩，因为他就会给你感受到平安，他会让你感受到和好的那份喜乐。这个平安喜乐啊，真的不是我们口头说的，它是可以在你心里面充满的啊，可以渗透你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OK， 那这就是这个小儿子的经历了。他之前呢，他带着战惊的心回来，但是当他遇到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给他的这些动作其实就表达了他是他的爸爸不但这个本性没变，对他的心态也没变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你说我现在好像像那刚才我前面说那个年轻人，他很优秀很优秀啊，他做不对的事情啊，他来找我谈，你一直想要找一个道理，要问一个所以然来，你跟他讲，连你说祷告他都不想祷告，他不能祷告，他觉得哎呀自己没心啊，祷不出来，你帮我祷。 OK， 好，那你说他怎么能够得到最后这一份确据呢？那他是知道上帝不变，他也知道一切好处啊，如果悔改，但是他没有一个确据，就是因为你这个最后确据是你要碰到爸爸的时候才有的嘛，因为就是我们每次都相信上帝的一切应许，但是也直到我们开口求的那一刻呢，上帝用感受用平安用喜乐回应你嘛。你那一刻你一感受到赦罪的平安，你就知道说上帝对我没有变，虽然我很坏，那上帝还是没有改变对待我，他愿意收留我，他愿意接纳我啊。所以我常鼓励大家啊，你最不想祷告的那一刻应该就是你最需要祷告的那一刻啊，你觉得祷告最没用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候，可以吗啊？因为你没有这一点，如果你还就是没有这种经历啊，就是神与你和好的经历呢，其实前面的那些迟到是对你没有益处没有意义的啊。啊，神的伟大啦，上帝就是上帝是全能的，他创造万有啊，这些你都可以讲，你最后一句就是跟你无关啊，好了啊，等于白讲了，对不对？就好像你老歌颂别人国家的总统很伟大，你最后说关你什么事啊？啊，是哦，我也没跟他上税哦，讲那么多做什么？是哦，是哦，邻居也不是啊，这么老称赞人家的总统啊，是啊，你做什么？是的，所以还是要亲自来到他的面前，连上帝真的是会给我们感受他的笑容啊。这里说哈、啊，他的拥抱跟他的亲嘴，啊，我们不懂是怎么样的，但是你心里会知道。OK， 所以常常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是可以医治我们，因为之前啊，就是犯罪被压伤的这种心灵啊是很难受的，因为长期啊就是内疚啊，这个会被医治过来啊。同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坚定的啊相信神的慈爱啊是不改变的啊。大卫他在诗篇啊，他认罪祷告里头啊，他有一句这样的话啊，32:5，他说：“我向你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啊，你说，大卫，你不能这样骄傲，你做的罪不小啦啊，你犯的这个罪很严重，你要等啊，你先给上帝发一个 email。看他老人家回不回你啊？不回，再托一个好朋友帮你发一个啊，再去问一下，是吧？我们人是这样嘛，就叹一叹口气啊。大卫没有啊，大卫说：“我开口，神就赦免我。”哇，你很厉害吗？他不是说他很厉害，他就讲当时。大卫说：“我向你承认我的罪的这一个时刻，大卫就得到确据，上帝 已经赦免他。所以他说的是那个第二个部分呢、啊，就是神的美好呢，与他是有关系的，仍然啊，与他还是有关系的，可以吗？啊，好，我继续说了，这个爸爸哈、啊。这个是最精彩的啊！通常演化剧演到这里就很多人流泪了啊，但也不知道大家真的明白这是讲上帝啊，可能就是对那个演员很有，很有被触动了啊。所以这个父亲啊，的确啊，我们的主耶稣他就说，孩子很远的时候啊，一般上当然是看不清楚了、啊，就说明有没有老花眼啊，认错了啊。啊，我们不要考虑这个了，就当做没认错就好了哈、啊，就是很远。就是表示说这父亲很注意一切的事情啊，或者说他很挂念他的儿子啊，所以他就看见了，连儿子都没有机会说话啊，然后好歹啊回来先板着脸对他，你是谁啊？我是你儿子啊，爸。哦，你是儿子，你来做什么啊？就要装一下嘛，就要听他说一些话。没有啊，没开口啊，圣经说他就冲过去了，他的心已经饶恕儿子了。你看这个儿子没有做太多功夫啊，他只是愿意回来而已。他父亲已经忘记了他的冒犯，再加上用很热情的行动来表达他接纳了他。啊，圣经说他就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说当然了，那个亲嘴他怎么跟你讲话？不是这个，你要讲话还是可以的，只是说这个父亲根本就没有期盼要从他儿子的口里说什么，我是说，哎，你花了还剩多少？有没有拿回来给我做养老金啊？什么？问都不问啊？有没有说，这么你把自己搞得那么脏，你做了什么事？不用了，什么都不用问的，好像都知道的意思。啊，我们很多时候还需要祷告里面呢、啊，还要理论一番的。上帝啊，我是错了，不过呢。啊，前因后果是这样的啊，在大前天的时候啊，因为啊我睡得不好哈、啊，肠胃不是很舒服，所以那天呢有一点，我想可能有一点胃酸太多哈的，你就讲一个故事，连最后几次你就要跟上帝说不关我的事情了，对吧？我们很费劲啊，想要就怕上帝会错判你，你看这个孩子不需要的，他最需要的就是爸爸的接纳，他爸爸一下就全给他了。他不需要解释的，那父亲已经给他了。所以你知道，我们每次祷告，如果你真的诚心祷告，诚心求赦免，你会经历到你不用讲很多话的。有时那个平安台，你还没真的讲到那件事情已经到了，因为上帝就好像看到你说哦回来了，那么远，你说哦是我吗？你说是，他已经知道是你了，已经把你接纳了。你一开口两句话，他就把你抱在怀里，那这是主耶稣说的。如果是我说的，你们还可能说你怎么知道啊？主耶稣说的，所以你应该相信啊，因为只有基督是神的爱子，他完全知道上帝的心情了。如果你每次祷告都虚空啊，都不平安，你只能怪你自己不真诚、不悔改、不谦卑。但是你看这个儿子就是这种情况。这父亲不需要你说什么理由很解释，他就接纳了。 OK， 他马上让他感受到爸爸对他的爱。 OK， 好了，那这个有一个注解啊，需要交代啊，就是有人，当然这是解经书说的啊，但是也应该说了，就是有人就因为看到这个，特别是天主教啊，他说你看到了没有，父亲为什么会对于这个儿子好啊，就是因为这个儿子先悔改啊，所以呢，人要先做一点东西啊，人先要表达，人先要有一种就悔改的行动啊。上帝看了，他高兴了，他就拥抱你啊。其实我们知道这是比喻啊 ，OK， 所以他会给你看到前因后果啊。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悔改从来都不是从人开始的，对吧？就这个儿子他能够悔改。啊，能够醒悟过来啊，这个不是从人开始的，不是你自己有的，这不是你自身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悔改已经是圣灵的工作，而且是圣灵主权的工作。什么叫主权啊？以前我对这字也不明白啊，就常看书，这是上帝主权的工作。你后来看、新闻多了哈、啊，就是啊， 这个中国南部的那些珊瑚群啊，这是主权的区域啊，我现在明白了啊，也看新闻是不是明白啊，主权啊，这个很重的字啊，就是只有他说，不是你没份说，圣灵主权的工作就是圣灵只能够圣灵做，而且只能够他按他的时候做，你没有办法可以参与的，你没有办法有贡献的，这叫主权。所以悔改呢，永远是圣灵主权的工作。所以不是因为你懂得讲那几句话啊，上帝啊，赦免我过去、现在、将来的罪啊，隐而未现的全包在里面，阿门啊，你就上天堂。这句话几乎是废话，完全没有意义。为什么？如果不是圣灵主权的工作，让你说这句话，你讲100遍都没有用，因为赦免不在你的手上，你是在求的啊。所以罪人能够蒙恩，完全是恩典，不是人的功劳。所以这个比喻是说，好像这个儿子先感动爸爸，爸爸才被感动啊。但其实并不应该是这样去理解他啊，应该是说啊，这个儿子如果说用我们今天来就是看圣经整体来看的话，应该是说上帝感动他，先感动他悔改，连最后呢让他回来的时候，他可以经历这个悔改的快乐，经历啊被接纳的真实。 OK， 所以人能够向上帝认真的认罪悔改，这是圣灵更新人心灵的作为啊。圣经用形容词啊，他说他是把人的实心换成了肉心啊，这是比喻啊。什么叫实心？你说这个血管硬化叫实心，那个血管硬化还是肉心啊？这里讲的不是医学的名词啊。实心就是一个人是不会顺服的，他是好像石头这样的，没有反应的 ，OK， 没有感觉的。但是圣灵把它换成肉心了，所以你会顺服了，所以你会悔改。所以如果他不行给你换心啊，你还是一个石头，听不懂也不会去做，好吧啊。所以我们传福音是传福音啊，我们劝人信主是劝啊，这上帝给我们的感动我们该做。但是你要说他悔改的那一刻是圣灵做了手术了啊，先把他的心脏给换了啊，让你每一句话都刺进他的心，因为他心是肉的，他有感觉，他开始能够 sense， 他开始能够触觉到上帝的爱，可以，他可以感动，他可以流泪，他可以想起爸爸爱他，就天父爱他，像这小 S 讲 ，OK， 在醒悟之前他是没有办法做的，好吗？好，我们来看呢，这后面这句话啊，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啊。人的这个真诚悔改的另外一个记号就是他不单是后悔啊，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很羞耻，他也会承认自己的过犯啊。所以真悔改的人其实不会害怕啊，在神面前承认啊，就是说不需要找理由啊，上帝啊，因为这个那个人，你不需要的，你就是这样子讲啊，你就知道，因为上帝也知道一切了啊，你就直接来到神灵面前，就是说无论是别人的原因，无论是环境造成的，都是因为我的罪啊。其实上帝也只需要你这样子悔改跟认罪，也没有要听更多了啊。然后他说我得罪天又得罪了你，是指什么啊？其实比喻看起来应该是得罪爸爸，没有提到上帝嘛。所以这个天是指什么啊？其实他应该是说这个儿子的讲话应该当然是犹太人啊，所以他应该是说他上就是怎么讲，就是上帝在他爸爸的身上位格上被他冒犯，是这个意思。但中文这样子翻啊，就是得罪了天，好像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是只是光得罪天不得罪人的，或是光得罪人不得罪天的，他没有办法让你可以切开啊，就只做一个不做两个啊。他就是说，如果好像这个儿子是上帝交给父亲管理的，你背叛你的父亲，你就是背叛上帝。所以很自然，他说：“爸爸，我在你的身上，我得罪了神。” 然后得罪爸爸就得罪上帝了。 OK、所以我们、凡是还在父母、所教养之下的、弟兄姐妹、要小心、开玩笑，就是说的确了、今天这也可以把它比喻成政府啊，各样啊。所以基督徒、如果上帝把你交在某一种我们说政治类型、的政府之下， OK， 上帝把你放在那里，你要怎么样？你说我要反叛，你要知道政权是神所立的、没有啊，政府跟我说、我们不可以、去教堂啊。哇，政府说不可以去教堂，又没叫你不可以信啊。哦，原来你去教堂才可以做基督徒啊，这样你应该不是基督徒了，算了算了，不用讲啊。啊，政府说我们呢、这是新鲜的、昨天你们认识啊，峰峰你们知道啊，就峰峰昨天他跟我说，我们团契嘛，他叫我们祷告啊，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在杭州现在呢，新的条例在国内就是政府不准小孩进大堂敬拜。等到他们成年了，他们才有权利去做礼拜。就是他们要实行一种的管制，就是呢，不准啊父母影响孩子的信仰。OK， 信仰是自由的嘛，对。但是他们可以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教他们共产党啊、爱国道理，什么都教了。但是就是不准啊，小孩不可以叫他信耶稣，他以后要信是他的事啊。但是你做爸爸不可以做，所以他们当然。冯峰是跟我这样讲了，他说现在他女儿也大了，所以他有时要，就是带着电脑去到教堂，他是跑到食堂去在那边看着电脑一起做礼拜，因为不准进去嘛，有时可能进去没有人来查没事啦，但是他不想搅扰大家，所以就没进去。然后就叫我们祷告啦，但我也告诉他说，其实感谢主啊，这个政府的规定也不是说一生一世不准进去啊，18岁啊，好了。所以现在你就应该常常在家里啊，预备你的女儿啊，在家里要有好的敬拜，教导她怎么敬拜神，预备她。等到她18岁的时候，她长大了，或是政府改变行政的时候啊，她就可以进去了。其实是啦，是一个不方便的做法，对吧？但是其实也没有难阻你做基督徒啊，没有啊。其实有很多事情也没有难阻我们做基督徒的，只是让懒惰人觉得很不高兴而已。其实做基督徒是很难被难阻的，除非你爱世界了啊！你如果不爱神，你爱世界，什么都是困难的了啊！当然他们也知道了，所以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啊，让他们在家里更加能够，也是因为这个打击啊，让他们更注重啊，就是不要把孩子老是丢去教会，就觉得有人看就算了那种啊。更注重孩子的信仰，但这应该是好事情嘛，可以吗？啊，那我回来问题了，要不要反叛呢？有没有反？因为中国政府这样子欺负教会啊，所以我们要反对啊？有吗？没有啊，他没有叫你不要信啊，或是他没有不给你信耶稣啊，所以你还是在这个大原则之下，还是说嗯。这个还是上帝立的。好了，为什么那么麻烦？可能上帝对我们现在的华人啊信徒有更严格的要求，那其实也没有表示上帝不给我们再敬拜他，是吧？所以顺服还是应该的啊，直到就是完全就是违背了啊，就是真理的教导。我说我所谓违背不是只是那种什么戴口罩啦、唱诗歌，就不是这种啊，就是否定我们就是信仰啊的一个就是心灵上啊，就否定你信的是自由的啊，能关闭你的教堂啊，杀害你的牧师啊这种啊，你说 OK， 那时我们也是顺服，但是我们那时就要就是离开了啊，隐藏起来啊，就是这样啊，但并没有说我们就要拿刀枪去做什么事情了啊。好了，今天不是讲这个了，不过总之我说这个所谓的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呢啊，应该是让我们明白啊，地上的各样政权啊是从神而来的啊，它也只是对于我们的一个短暂的考验而已。 啊。好，我继续读下去啊，22到24啊，他说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
上
好
的
袍
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把
戒
指戴
在
他
指
头
上，
把
鞋
穿
在
他
脚
上，
把
那肥
牛
犊牵
来
宰了，我
们
可以
吃
喝
快
乐，
因
为我
这
个儿子
是
死而复
活，
死而
又
得，
你
们
就
快
乐
起
来
啊。这父亲不单呢跟孩子亲嘴哈、啊，表达他的宽恕跟接纳啊，这父亲还毫无保留的哈、啊、恢复啊一切他儿子因为叛逆犯罪失去的啊一切的尊荣地位跟福分都给他恢复了。这讲什么呢？这其实在应许我们呢、啊。每当我们真诚悔改，上帝其实不仅愿意赦免我们的过犯那么简单啊，他也愿意，就是忘记啊，就是赦免啊，也把我们的罪踏在脚下，抛在后头，就是不再纪念了。同时呢，他也愿意把在管教里头拿去的福分加倍的赐给我们啊。当然，这个福分不一定是物质的啊。但是物质可能有时也不一定像月伯了 啊丢一块钱赚回两块 啊不一定，但是在属灵上呢，我可以担保一定是加倍的啊。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呢、通常是在管教之后是更加倍的，对吧？你们自己做爸爸的应该知道了，是不是？但这也是父亲的本性嘛，他爱孩子，所以刚才打凶了一点呢，现在就会疼，比平常更疼一下啊。就是特别是管教之后的那一段时间是特别注意跟温柔的对待啊这个孩子的啊。你说上帝呢？上帝没有后悔管教我们，但是上帝很乐意啊。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好像这个父亲这样有点不成比例的快乐啊，你说什么高兴成什么样子啊，这个孩子又没有带什么财富给你，你怎么那么高兴啊？不需要啊，他的高兴是翻倍的啊。他父亲就讲出这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快乐。你他又让我们回到前面的比喻了，对吗？就是100只羊丢了一只，10块钱掉了1块钱。耶稣说天上地上都要快乐啊，就是为这一个罪人回转，天上地上都一同欢喜快乐，因为神的旨意成全了，天国进一步的实现了。 OK 可以吗？好了，就是一般这个比喻就停在这里的啊。但你们还要再给我几分钟啊，我把后面讲完，因为后面才是也是讲比喻的重点啊。所以如果不讲完后面呢，的确可能还没有就是真的是看出这三个比喻的目的啊。好，我们读一下后面的几段话，25到27节。他说
那
时
大儿子
在田里，
他
回来离家
不
远，听
见
桌
的
跳舞
的
声
音，
便
叫一
个仆人来
问
是什
么
事。仆人
说，
你
兄弟
来
了，
你
父亲
因为
他
无灾无病的
回来，
把
肥
牛犊宰
了。
啊，这个我前面说哈，一般这个小儿子回家的故事是比这个后面这段这大儿子不高兴的故事精彩的多了啊，所以一般后面是没人讲的，每次讲到那边就停就跳过去了啊。今天我们还是要讲，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标题立啊，就想告诉大家说，这个后面这段话呢，才是整个比喻的目的啊。啊，虽然前面是很精彩啊，你可以说讲不到。讲神的爱，哇，这个比喻真的是，就是可以很完整的哈，就触动人的心。但是当时耶稣不是讲布道会啊，你们记得吗？当时耶稣是在回应这一批骄傲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不乐意看见罪人悔改，这些行为不如他们的人啊，他们就觉得。他们过不了门槛啊，他们设了一些标准啊，就是不比他好的就不行啊，所以他们拒绝很多那些他们认为不如他们的人啊，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度。同时，他们不单拒绝不够好的，连上帝要帮这些不够好的人，他们也拒绝。那他们很不高兴，上帝去帮那些比他们差的人 你说这个有没有太过分了、啊、是很过分，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心态是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种心理，就是如果上帝帮了这些没有能力的人，这么那我们这些在努力的人不是白费了吗？对吧？就是刚才前面说的这种心态，这是追星来的啊！这种心态呢，其实会的，会在许多人的心里面啊，你不一定表达出来，但是它会让你对神产生抱怨。OK， 所以这比喻里头呢，这个大儿子啊，是被形容成为一个很老实、很诚实的一个人呢、一生努力工作。又过简朴生活，虽然是有钱人的孩子啊，但都没有挥霍的啊。他顺服父亲啊，也照管家人啊，都是你可以说是标准的啊，一个好儿子。OK， 啊，耶稣基督用这样的一个人来比喻法利赛人，当然是不配了，法利赛人根本都没有这么好啊。但是为什么耶稣这样子比喻呢？是要告诉法利赛人说，就算你们真的那么完美，你们也没有资格拒绝一个悔改的弟兄，你们也没有资格否认他们蒙的恩典。虽然他们没有那么好啊，他们更没有资格了，但是就算他们真的那么完美了，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这大儿子这样做是错的嘛，对不对？更何况这些法利赛人根本就没有那么好啊。 OK， 我们就读这儿子的哥哥啊有什么反应啊。28-30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啊。哇，原来是家庭问题啊！你一读，因为现代人会这样子讲，你看这个爸爸就是偏心啊，爱小儿子啊，你看这个哥哥妒忌在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重新要学习啊，我们不要偏心啊，对大的好，对小的好啊，都要一样好啊，免得你的儿子以后不高兴啊。你认为耶稣在讲家庭问题吗？那当然不是啦啊。当然我们做父母要爱心啊，要顺服上帝了啊，没有所谓偏不偏心了，就是上帝让你怎么样看管啊你的儿子啊，有的两个的、三个的、四个的，总之按着神的心意来看管他们就对了啊。这里不是在讲啊要公平啊要什么的。 OK， 这里要说的就是爱人如己的诫命，主要是讲这个啊。好了，怎么看呢？这个大儿子呢，对话啊，跟爸爸的对话里头就看出呢，其实他是很靠他的行为的，他没有什么观念是应许的，他认为他好是因为他做很多事，对吧？他反正没有他弟弟的那个想，他弟弟呢就认为说我是儿子嘛，对吧？所以我有家产啊，你不给我，我叫你分了，你不给我，我都叫你分了。这个哥就不会这样想，哥觉得，哦，我是好儿子，因为我做好，我常常做好，我没有违背啊，所以你们明白，他是一个依靠行为的一个人呐、啊、，OK， 啊，他没有求各样的赏赐，看来是很好，对吧？他从来没有跟爸要一只羊都没有要过啊，是很好。但是呢，他的心理不对啊，他心里认为呢，他爸没给他是他爸欠他的。你说我怎么知道？你看他的反应嘛、啊。如果他从来不介意赏赐，你爸给别人，你生什么气啊？就是他认为呢，我爸是欠我的，虽然没给我啊，但是你给我记得，我这边小册子是记得的啊，你欠我多少还是记得。所以他爸把一只羊给了别人，一只牛给了别人，给了特别是给他弟弟，他就很生气。为什么？因为他认为那只牛是他的，从他那边扣出来给的，所以好像他亏损了一样，对吧？特别一个不配的人，就是他很鄙视的弟弟啊，就是做尽坏事的，他父亲还从他那里他的账里面扣一大笔来给他这个坏儿子庆祝，他怎么受得了，对吧？好了，我是家庭，就是我说家人家畜讲了一堆，不过我想大概你能够明白，就是这个儿子呢，他是一个标准行为的人，但是在内心里头呢， 他是对父亲的爱是没有信心的，他是言就是依靠行为的，他不是因为他知道他是儿子，他生在家里他父亲就爱他，他是因为他觉得他做得好，所以他父亲才爱他。 OK， 好了，耶稣基督用这样的对话要跟我们说什么，他就是告诉我们，就算我们，当然我们没有人是这样的，但就算我们是像天使一样那么完美，我们仍然没有权利，也没仍然没有资格去拒绝上帝赦免跟上帝收纳的罪人。就是这哥哥讲这些话就算是很完美嘛，因为他都做尽了。 OK， 当然比喻是让我们看见他不应该了啊，就是因为就算你像天使那样完美，你为什么要去拒绝一个罪人悔改？一个罪人悔改跟你有什么关，就是给你什么亏损呢？为什么你要拒绝？为什么你不能接纳？对吧？你如果就算做得很好，那个好也不是你的嘛，对吧？我们知道是基督的善行，是圣灵的工作，在神眼中我们根本没有一点是好的啊，我们的善根本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如果你用福音恩典的教义来看这个哥哥的对话呢，啊，你就比较容易看出他的问题了啊。其实他虽然是一个就是守律法的人啊，但是其实他心里是没有爱的，他没有爱父亲，他也没有爱身边的人。当然他的叛逆不是在行为上的，是在内心里头的。他弟弟的叛逆是在外在的啊，但是很奇妙，是因为他是上帝的拣选的人嘛，所以他心里面还保留着一丝丝的一个确信，就是他还记得他是儿子。虽然他说他要做仆人，但是他做仆人不是因为他后来发现他原来是仆人的儿子，不是啊，而是他认为他罪太大，所以他刑罚自己啊，降级了。但是他并没有认为他父亲是仆人，他才做仆人啊。反正这哥哥就没有这个观念了。 OK， 好了，最后他爸爸怎么回答这个儿子啊？我们读完他，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哦，结尾这哥哥到底有没有进去啊？哦，我们就要拍《Star Wars》第三集啊，《魔戒》第二十集。我不懂《魔戒》拍了几集，好像很多。那你不需要管啊，他有没有进去不是重点，因为耶稣就是要讲这句而已。你知道吗？讲那么多比喻，讲到啊那么远啊，就是到远方又回来又这又那，就是这句话而已，这就是结论。他说你与我常同在，我一切都是你的，是什么意思呢？这父亲就问这儿子嘛，是我的东西还是我？他说你不知道我跟你在吗？我一直都在你旁边吗？不是儿子跟我同在，我跟你同在啊，他是父亲与他同在。那你有父亲不是已经一切了吗？为什么你会害怕有父亲还不够，有还缺什么吗？所以很明显，你们看得出这个大儿子是对爸爸的爱没有信心的，对吧？他不会说啊，爸爸还在啊，放心了，什么他都会为我着想啊，因为他对父亲爱很有信心嘛，所以他不会害怕。这个儿子有八代都没有信心的，他需要每天盯着那些他认为是他的赏赐的东西，不要给人拿掉啊，给谁拿去他就很生气的样子啊。所以他父亲问他嘛 ，What's wrong 啊？你发生什么事啊？你认为你老爸的财富会给弟弟花光吗？当然可能了哈，但是这是比喻啊。如果说是上帝啊，就说你搞什么不高兴人家悔改？你认为上帝恩典不够分啊？是吧？今天呢、啊，让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呢、啊、做了基督徒啊。就要叫你啊，把房间让出来给他睡，是不是？你就不高兴了？你要去睡客厅？你为上帝的家那么小吗？有什么东西不高兴了？到底是吧？如果上帝在一个不配的人身上显比较多爱，比你还多，也不是说没有给你啊，就是给你多，给他明显一点，你难道会觉得你就少了吗？ 对吧？这就是这个意思啊。好了，这个爸爸最后就告诉他说，这也是前面说的啊，就是上帝的心意是所有的拣选的儿女都蒙恩，一同承受。对上帝来说，不是九十九，他这不是上帝的教会，也不是上帝的天国。所以我们如果看见多一个，是吧？可能呢，有一个信徒啊，已经离开教会二十年啊，十年二十年啊，也不懂做了什么，也不来往啊。然后来偶尔的机会我们碰上了，我们说话了他开始有反应了，他对神的话有感觉了。其实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应该听见天上在打鼓嘛，对吧？圣徒在拍掌啊，说哇真妙啊，这个人我们都以为他都已经到地狱去排队了，那竟然又跑来天国的门口，那真奇怪啊，不奇怪了，真奇妙啊。反正在地上的我们在嘀咕说，是不是来借钱的？这个人是不是今天要来找帮忙找麻烦？我们总是有很多理由啊，把人一层一层的隔开啊，就是给他条件，再等两个礼拜看看，再等三个礼拜看看啊，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读圣经。他今天讲完也不要信他，他以前也是这样讲的。再看他，再看，上帝这样子对你早就完蛋了，对吧？就是这个，我们很多时候就好像觉得人家不配。就这样进来，就好像他要来分你的产业这样，你很不高兴，不应该这样啊！耶稣说，我们要以一个宽大的心啊，一个舍己的心，全拿出来，因为上帝是丰富的，宽容他们，饶恕他们，接纳他们，就算他们以前是很不配的 ，OK， 上帝既然都收纳了，他就是与我们一起承受天国的王子。如果他不跟我们一起承受，我们连天国也没有了，因为上帝要的是完整，他不要一半，他也不要少一个。OK，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在爱人如己的事情上呢，一直做不出来的一个其中一个绊脚石，就是他把自己跟教会隔开了。他认为独善其身是可能的，他们认为如果我不上这条船，我可以坐游艇。对不起，没有游艇了，也没有潜水艇了。有了潜水艇就下地狱的啊。总之没有的。OK， 上帝要救的就是他拣选的所有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OK， 他的爱早就足够了啊，足够一切啊。所以比喻里头呢，这是结尾啊，就是重点是爸爸，不是两个孩子，重点是爸爸的爱啊，是整个比喻的这个内容来的啊。所以主角是爸爸，父亲的慈爱，其实是讲到上帝的慈爱了啊。所以这两个儿子呢，其实看来是两种人，但其实也可以是一种人就是世上上帝所拯救的人啊，所要拯救的这些，就是承受天国的儿女了。OK， 好了。耶稣基督没有要我们去学这个长子啊，或者这个小儿子，因为的确他们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榜样啊。虽然他们有一点点的特点，好像你说这个儿子对爸爸的信心啊，这个慈爱的信心啊，在很悲惨的时候还能够觉得可能回来，那么这一点还不错啊，值得我们学习啦。大儿子呢，他一生顺服爸爸，虽然动机不是很纯啊，但是也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要顺服，当然不要学他的动机了啊。那只是这些，但是你说学什么？这当中没有叫你学东西的，整个比喻就是叫你看天父是怎么样的。学谁呢？学耶稣，因为圣经说耶稣基督已经被立作长子，在凡事上做我们的榜样，所以不需要在比喻里面找榜样。OK。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像小儿子这样啊，我们可能会怀疑神是不是真的爱我们啊，我们想要到世界里面去找快乐，可能有时，但愿不要常常这样做了啊。有时候我们也可能像大儿子那样啊，怀疑父亲的慈爱是不是可靠的，我们需要做一点东西去保证他，是吧？而且我们也很怕啊，去接纳那些就是上帝收纳的啊，生怕他们就是来强占了我们的福分那样的啊。有时候我们也会缺乏爱心的时候了 ，OK， 所以无论怎么样啊，就是让我们常被基督的祷告啊所激励啊，就下面我要讲的了， 啊，我再用一两分钟我解释一下，就是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你看这个比喻，你看到这个父亲啊，你说很伟大嘛，啊，你说哦，他是在表征上帝啊，你说好了，反正地上也没人做到哈，啊，就算了，不要那么快讲啊，其实这个父亲是人，但他是在比喻里头他是就是预表上帝了啊，但还是一个人。那他又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给我们知道的呢，是这个父亲他对孩子那种的约纳啊，一方面他感动我们啊，不要害怕悔改，但是他也责备我们，如果我们不学像他，对吧？因为你是儿子，你不是仆人啊，你拿同样的名字，为什么你不做同样的事情？我的意思说，那你看这个爸爸啊，来我题外话讲两句就好了啊，就是我们说哦，可以了，我们可以原谅人，没问题，对吧？我想一般你们都像我这样说啊，就可以做到啊。我想我自己也可以啊，就是你说有人冒犯我，好啦，你最后他遭殃啊，他受苦啊，他来跟我道歉啊，我说好吧，啊，可以的啊啊，没事没事啊啊，进来，是吧？啊，你要我去抱住他的颈，与他亲嘴啊？当然，所谓亲嘴就是接纳他，也可以做了啊。就是只要他真的是那么可怜啊，我们还是可以掏出这个心的。就是说，对于很可悲的人、很凄惨的人，我们可以不计较他过往的冒犯啊，就很无私的就收纳他。OK， 这点我想。可能也有人做不到，也没办法，但是我说一般还是可以做到。但是第二点很难的，你能不能恢复他的尊荣？我意思说，你有时你的儿子不听话啊，你跟你讲一百次了，你都这样做，就跟你说的时候你就说知道知道啊，现在你看啊，遭殃了啊啊，这闯祸了啊，最后呢很不得已的哈。来跟爸爸求助啊，爸爸我没有听你的话，搞到这样子啊，现在请你帮我。好了，你说，哎，我只有一个孩子嘛啊，那不帮你帮谁啊？好了啊，就帮你就抵消了啊，这个麻烦。OK， 好了，是可以的啊，做爸爸这样给孩子承担后果，把他带回家里啊，给他吃的住的都可以。但是呢，我们在他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说他了。那么那口气就不一样，就跟你讲了吗？是不是啊？你看他没反应，再重一点，听到了没有啊？那你是我是看电影啊，我就说你明白吗？其实第二部分很难的，就是你就算把他收进来，你也接纳他呢。但是其实我们永远要告诉他说，你错，我对，我还是要告诉你，我还是对，你还是错。其实这个不是这个父亲的。这父亲把他收进来之后呢，他几乎不当一件事了。你说袍子一穿上，他就不像浪子了；鞋子一穿上就是主人了；戒指一有就是承继人了。这爸根本就是好像没有再提这个事情了，啊，没有说哎，告诉我你怎么花的，这么快就花到光光，可不可以教一下我？没问呢。所以我说其实不容易啊，就是我们看这个比喻，可能一我们就完全说这是神，我们就不管，这不对啊。那第二呢，你也说哦我可以做，这也不对，因为通常的第二部分呢，就算我们把人给原谅之后呢，我们其实很难做到接纳他的，我们的心里面呢就有一点不高兴的，就好像说哎呀你这个人啊，好像好了我就让一点给你，这样的好像你要损失这样子。其实我们都犯了这个大儿子的心态的，我们原谅人，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真的就是愿意把尊荣给这些悔改的人。 OK 啊，这一点我们自己反省了。哎，你说很难吗？我不知道大家，我用我自己来想啊，免得你们说我老讲别人，我想我自己啊，我怎么想这件事情，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说我用我自己来想的话，我会明白，就是如果啊，我要怎么样去收，就是去接纳一个悔改的人啊，除了我说哦，他可能是假的什么这些之外，这不讲啊，就是他是真诚的。OK， 好，我怎么去接纳他呢？参照在哪里？会不会过火？会不会做太少？做太多？ 你问我我怎么看呢？我是看我自己啊，我是看我怎么样对我自己。我常常对我自己是很慷慨的，我所谓慷慨不是花钱的，我所谓慷慨就是呢，我很少追究我自己的，我很容易原谅我自己的。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说我你这个人会不会内疚的什么？内疚是另外一件事啊，你知道吗？人很容易原谅自己的，你做错事啊，你就跟自己说，我又不是整天这样做啊，你就忘了。你做错一件事啊，你说哎呀，就这么久久一个，没关系啊，又不是很严重，没关系。哎呀，没人看见，没关系。我们很容易就放过自己的。别人呢，我们会说，来来来，我要跟你说，3年前你做什么，2年半前你做什么，1年半前人家都不记得了，你要全部跟他说，我是为你好，把全部数给你看。但是我们对自己呢，就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白纸一张，好像我们是圣徒一样，对不对？那所以我意思说，如果真的很难，要怎么样去面对一个悔改的人呢？我想比较容易先看自己吧。啊，圣经说的哈，啊，就是我们，就是不要看到别人的良木啊，看不到自己的刺嘛啊。所以意思说，你怎么看你自己，你就大概知道你应该怎么看别人了，是吧？如果你都可以很容易体恤你自己的软弱，给自己很多的理由，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呢？为什么你不能也给别人这些理由呢？为什么别人的总是都是坏的，都是错的，都是不对的呢？如果你这样想，你当然套不出啊那个恢复别人尊荣的这种心态啊，你总是要保持一个距离。虽然他都进了房间，但是你说那角落是你的，这个是我的啊，厨房135你进去，246是我的，礼拜天是我的，我多一天要证明这房子是我的啊。总之你还是要给他知道你比他好一点，这是不对的。好了，结尾了啊，就是但愿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啊，也是因为他的祷告我们有信心啊。我们来读的最后一段经文啊，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啊，约翰福音17章23到24节，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也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那里，因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呢。你可能觉得很难明白啊，很多话我简单的就点几个字你看了，就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爱基督了。那这是结尾的一句话，也就是说让他们看见，他们就是教会，就是我们。 OK， 那他说让他们看见你怎么爱我，以致他们能够相信你对我的爱跟对他们的爱是一样的，这就是经文的第二句啊，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OK， 连结尾呢，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也在我里面，让他们完完全全合为一。那为什么我用这个经文呢？因为完完全全合为一就是说神所拣选的人啊。 OK， 合一，你不要把人赶出去啊，合一就是他要完整，因为他们在耶稣里面，你在耶稣里面，你就不会像这个大儿子怀疑上帝的爱是不可靠，因为耶稣说我给你证明，是吧？你在耶稣里面，你就不会怀疑上帝爱是不是真实，以至于你要跑出去找东西。因为耶稣说在创世以前已经上帝爱我了，你可以在我里面看得到这件事情。所以耶稣的祷告其实也就是针对我们常常缺乏的，就是对上帝爱的一种确信啊，这个不确信或是不稳定性呢，就导致我们犯罪，也会导致我们不爱别人，好吧？啊，好了，我讲太长了，今天过重了，对不起啊。好，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就哇，我就给大家短短了一分钟，好吧？你们有回应的，你们祷告啊；没有的话，我就来出来做结束啊。好，我交给大家。